现在我们前面谈这些哈，大家慢慢也要一个观念在这里提醒，所有的答案要是能通，要是你化解不通，是因为你有自信见。如果要能通，你要觉得有没有因果，可以有因果。你要讲说因果为什么这里要破，破的是那一份颠倒见，而不是世俗地的因果相。所以你要能真实了解因果的道理，必须要建立在中观见上。所以一中观见上去回头去看所有佛法的理论的建立，你就能接受。不但接受，这时候你才能真正通达他要讲的道理。所以这个见是属于什么见？这个见你看现在谈的这些有没有谈说我站在中观派，这没有哪一派啊，这没有哪一派啊，现在谈的都是你也可以理解的，你的逻辑思考啊，是不是？以后谈的除了青木注疏当中啊，注释当中有加上他一些看法，这个本身这个记啊是龙树菩萨所立的，他中间有没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我的个人宗派的立场以去反对其他，不是，是就你本身思维的矛盾，让你知道如何导引你如何如理思维，建立那个正见，是不是？所以这个见为什么？这不要说只有研究中观学派的人才来读，没这个道理的。啊，佛法没有说哪一派才是怎么样的，啊，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后来人比较喜欢这样的分呐，啊。你如果有机会看到过去的一些祖师啊一些禅师们，他们没有哪一派的，他们能用就用啊，这个经拿来用，而且用完了还讲说不能执着经，自己用都可以，别人不能乱用。这个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禅师经常是这样干的，自己都用经典，然后人家讲了就跟他修理，因为你执着，不值的话可以用，值了就不对，是，所以他连经典他都用这种态度，他怎么会分哪一种哪一派？好，所以我们最重要是建立见，所以这个是普遍大家应知道的哈。所以你发觉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在很多观念里面这样谈，为什么你觉得很别扭？因为你就是那么样认定世间这些相啊。你就是把很多东西看死了，所以你看这，你看啊，你就是因为把这个因看死了，所以你认为果一定是这样来的，啊。所以你今天在身上所绑的绳子是几个？你根本算不清啊。这一条绳子帮助这一条，这一条帮助这一条，整个都绑在一块啊。所以我们现在一个一个解开啊。所以因中有果，因中无果，都不对。问曰：以总破一切因缘，今欲闻一一破诸缘啊！就是说我前面讲的是四缘和合生果，现在就一一论一个单一的一一论，现在就讲四缘和合生果。那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这四缘当中有没有？就是我们要讲说诸因缘和合生嘛。所以我讲说，我们今天已经大家都是几乎是任何人与佛弟子入了佛门，大概都很快就会知道因缘生，对不对？可是你的因缘生跟我的因缘生不大一样哦。若因缘生，实无生，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执着先有因缘生，那有这些因缘因此生下一个法，这里面跟这里的见是矛盾的。那有没有缘起的因缘？依诸多妄想分别，就好像说我们梦中里面有没有梦境？有。但有没有真实梦？梦体没有。那梦当中有没有诸因缘生？有，而且不但生，而且是一片梦，还有真的还有规矩的。那我讲的就是梦中你的你看到梦中的桌子还会绕开，走出门还真的往门走，不会往撞墙壁，你看都假的，而你还真的分得很清楚，墙壁会碰哦，而且梦中撞到墙壁也会痛哦。你看， 是不是诸因缘生？那你们一个梦形成有多少因缘？而且是什么？不断不长。可是有没有虚假？用这个例子，你现在有没有因果？有，前梦成为下梦之因，对不对？因因果果，因因果果，不是这样吗？那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那你这样来理解，来看待这个，举这个例子，你这样随时这样贴着来看，你就知道。所以真正要跳离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修行的关键处在哪里。有没有因缘升起？有，但终究整个梦境里面诸多因缘合合生，有一个重要因缘叫无明。要不破无明，在诸多因缘里面斤斤计较，就算你再怎么精勤修学，累劫精勤修学也枉然了。明白？所以有人啊，我这么用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就鱼吃老而已，这么老？你有鱼吃能换功德吗？鱼吃就是鱼吃三毒之一，对不对？这不是说你只要有苦劳就会换什么东西，要看这个苦劳苦的对不对，不对的话没用，就是没用。所以修行很现实，现在知道了吧？是吧？经常修行很现实。哎呦，拜托，我这样拜你也得给我一点感应吧？有啊，你这样拜，你看不是身体很好，常运动哦，就感应这个吧。其他没感应就感应这个，因为你只有下这个因啊，就到这个健康的果。不错，也有好处。当然还有其他因啊，不过就看你什么因什么果了啊。好，现在总破一切因缘，尽意破啊，尽意闻一一破诸缘。答曰：若果非有生，亦复非无生，亦非有无生，何得言有缘啊？就是说现在讲因缘。若缘能生果，因有三种啊。缘有缘能生果，因有三种。若有若无，若有无，有三类啊。他这里把它分三类，如《仙记》中说：“缘中若先有果，不因缘啊，不因缘生，以先有故。”现在就说因能生果，这里面只有来论述说因中有果没有。有三类：若果非有生，亦复非无生，亦非有无生，何得言有缘啊？就是说这个缘当中有没有这个果，那就只有三类啊。如今可是前面已经说了，缘中若先已经有果，不应延伸，已先有故了，已经有了。若先无果，不应延伸，已先无故啊。这是从另外一边来讲了，前面是用什么？如果因跟果没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关联性，没有一个关系的话，那任何个因都可以生其他果。那为什么苹果的会生苹果？所以还是不能断啊。好，可是他讲说，如果前面因中无的话，好，各位同学，因中有没有果？有果不能生。如果无果呢？无如何生？无如何生？所以我们要讲说无到无生是什么？你看啊，我们对一个东西无到有，我们这个无到有啊，是你就你认学那个，像比如说我现在喝水喝下去，这个水喝下去是不是不见了，杯子空了，对不对？那你会讲说没的是什么？就你现在认知的这个点，你就你认知的这个法这一点来讲，水已经空了，对不对？可是水真的空了吗？改变成这种形式啊，进入我的身体啊，乃至我的身体热度啊开始蒸发掉啊，到最后又跑到蒸发掉，我的身体也蒸发。像比如说如果我们冬天棉被一盖啊，如果你把棉被拿去把它那个搓干的话，大概都有一个半杯水你身体流出来，然后它也蒸发掉了，又进入大地了，又大地里面又种下去了，又把它吃进去了。那你现在的有无是就你所认学那个法无，可是实际上诸法是不是一直生生灭灭变化成另外其他的？是不是？就像我们的身体，你看我，你知道你有多少？你的我是什么？你看我们吃东西，排掉，然后又浇下去， 那个你们没加这个哈、啊、好，那没关系，那也没关系，其实还有其他虫，你们觉得很可怕对不对？下去，然后其实如果眼前看得很可怕，可是它就慢慢被成为养分，长出了香蕉，哦，好美，很好吃。那、啊、其实它是靠什么？靠所有动物的尸体啊，对不对？不是吗？要是没尸体，你这个还不回耶？你看，啊，要进去了，那个尸体进入换这个尸体啊，然后就一直这样啊，到最后几年下来，其实你身体该变的都全部变过了，很多都一直在生长啊。其实你就认为是我。可是你看啊，你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整年就算暂时稳住，其实刹那生这个细胞一段时间，这个细胞就脱落掉，就换新的，所以你的身体也更换很多，是不是？就这样一直更换当中，你有维持的一个定啊，你就有。其实每一个你所认定的法，你是就你所认定的法去论有无，这个法本身有没有真实的？第一个，你所认定的法从不真实存在。再过来，就算你认定的法也是刹那变化，一直在变化成另外一个形态。所以我们经常论有无，论什么都是以你失色的那个点来论另外一个东西，是不是？都是用这样的。那我们讲说，如果先无果，无有没有真无？是就你所认要执取的那个东西讲无。所以你刚才讲说讲有有问题，讲无有问题，是不是？因为一个东西是前后为因，因缘一直上来，那我们会认为说现在无是就你执的那个法无。可是那个比如说桌子，桌子现在在还没组合的时候叫做没桌子，可是并不表示没木材啊。那你今天讲的有无是就那个成品讲有无，可是假如你要知道成品本身也无，其实它是靠木材，而木材靠什么？靠其他一路下来。所以你所谓的有无其实也是没有那个真有无让你无，连无都不可无。为什么？你讲的那个无实际上你只能讲成品无，你认知的那个法无，可是其他的因缘还在。其他因缘是不是在？也靠其他因缘。所以我们讲有无有无是就我们所认知的一个法，然后以你执着那个法的存不存在，你就立一个名叫有，立一个名叫无，是不是这样？所以连我们经常落入有无有无啊，在一个你执取的东西上论有论无，然后以这样的判断又升起另外一个判断，所以以种种有无之心又生种种有无之心，不断的在跑哈。他说若先无果不以延伸，因为先无故啊。若你认为真有一个无，无就是什么都没有，实际上有没有真无可取？如果你执着真无的话，无就不会再生，就不可能无中生有，就不可能了。所以你要真的让无然后里面有，你必须要看清楚无是相对待，若无为真无，无就难生有，是好。一因与非缘同啊，如果是因中果跟果无关系，那这个因跟果没有必然关系的话，那我这个因可以生其他果，也就是说这个因可以等于非因，因为这个因不必然有这个果。就是说假如苹果的种子跟苹果没有必然关系，那苹果种子跟什么西瓜种子也没什么差别，反正也不一定要生理嘛，是不是？就变成混乱了。所以你看啊，要执着实质自信的因果破坏因果，要果定有因缘的因果，让一切因果就混乱掉，世间外相。所以你看、啊、我宁愿、啊、在修学上，我们宁愿先让你认识有一个因有一个果，至少你还知道责任业力。那如果连因果都破坏掉的话，怎么样？整个世间世俗地都混乱，不但是第一地混乱，连世俗地都混乱。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人天圣里面会讲因果， 可是有没有谈到很深细的缘起的道理来论因果？还没有。那这一点至少还知道是恶因恶果，善因善果，还能顺应世间世俗地的善法。如果连因果都给他否定掉，所以你看连临验直有如虚名，也不直空如借之虚，知道吧？因为如果把规矩一把打掉，不但第一地坏，连世俗地都坏，连世俗地都坏。所以最近来谈说说我们修禅定啊，第四禅最好用，可是第四禅偏偏有一个无想定杂在中间，不小心掉进去。了解空义才是解脱的关键，可是空当中弄产生什么断灭空，弄不清楚比不修空的还糟糕。因为临验只有如虚名啊，也不执空如借之虚，是不是这样？最有效的地方经常伴随的一个危机在后头。好，我们看，那便以非圆通啊，有无一不生者，有无名为半有半无，二句有过啊，哪有那个半有半无？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面讲啊，我们像比如说非有非空，亦有亦无，对不对？亦有亦空，又非有非空，亦有亦无，我们经常也会用这种语词啊。可是用这个语词的未必能真正能消化这个语词，就是徒有言说没有实质意义啊。在我们很多人在思维法的时候，你不是消融而讲这个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你不过是徒有语词没有实质内涵的东西。怎么在你的认知里面，如果依世俗地里面有就有，无就无，何来讲亦有亦无？所以你今天讲亦有亦无，我就站在同样世俗之意的立场破你的亦有亦无，你自己都不容易，那我那么讲亦有亦无而可以了，我就可以了。因为有不可得，无亦不可得，站在不同面上我就跟你讲亦有亦无。为什么？你讲有我就讲无，你讲有无我就讲亦有亦无，你讲亦有亦无我就讲非有非无，那你讲非有非无我就跟你讲有。那你在这种什么，我你有病我才生药，你没病我不用讲那么多。这个后头充分解题，所以没有说有比较低，无更高，亦有亦无超越它，那非有非无更高，没有，都是执着，都是执着。所以很有意思哦。好，再过来啊，半有半无，二句有过，又有与无相违，无与有相违。有啊，这个有跟无是相违的概念啊，怎么会放在一块呢？何得一法有二相，而且是矛盾相啊？那这个矛盾相为什么，我们为什么矛盾相在佛法里面容许？像辩证法藏当中为什么容许？因为这样矛盾的法能出并在一块，最主要是二矛盾法以我来见都无实实之法。所以一意世俗地矛盾之法在佛法里面为什么能放在一块？为什么真空又妙有？因为无自信。如果站在有自信法的立场，有自信的立场啊，有自体性的立场，有跟无是矛盾，两者并不在一块，不能并在一块。好，好，何得一法有二相？如是三种求果生相不可得啊！因何言有因缘呐？如果因当中，不管是有果有果性，无果性，亦有无，亦有亦无，都不能找到，那你如何来讲因跟果的关系？啊，这有也不能成为因，无也不能成为因，亦有亦无也不能成为因。那非有非无，非有非无，双非之处，什么都不是。你要讲什么？那叫非缘呐。我们现在就讲因缘呐，讲是缘，是这个缘，是这个有三种。那非有非无是双非之处，就是不是的意思啊，不是，不是就不用谈了，是都不是的，不是当然不是。好，因何这个叫因何有因缘啊？说因缘不行，次第缘者，次第啊，就是说我以相互，就我们讲的等无间缘呐、啊， 等无间的意思哈。好，这里面很雷浪，国若未生死，则不应有灭，灭法何能圆呢？啊，故无此理缘。国还没生的时候啊，则不应有灭啊。未生，果还没生的时候，那个因呢、啊，应该不能有灭。那如果灭法的话，灭法就无法成为缘了。所以我们在唯识里面呢、啊，方便讲前意识灭为下意识的什么一根嘛，对不对？这一根呢、啊，其实那是方便讲，因为就你所认许的，你持的那一个刹那分别心灭，所以就成下一个。那唯识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在声闻就会出现问题啊，前意识灭成为下意识的生的时候，既然灭，怎么会成为下一个世升起的因缘？所以唯识立什么第八，灭虽灭是现行法灭，可是什么种子在，种子在现行就会成下一个，所以它中间有一个第八是恒为现起因缘的基础。那如果你在声闻法里面说第六是灭，怎么会成为下一个世生呢？灭了就无了，无怎么会无中生有？不可能，就不可能无中生有，是。所以这个里面这种讲法就是也是在破这个观念啊。所以实际上你所谓的灭是就你所认许的明眼失色的那一个暂时刹那那一个意识心，那个妄想心叫灭。实际上有没有一心在那里？没有。但所以说它本不生，它也没有真实灭，它叫刹那变化，因缘升起聚散。那不同的聚散失色不同的明，所以它你讲灭只是就你所处的那个情状那个量态的变化而已，你说讲它灭，它有没有真灭？生都不可生，怎么灭？那虽有变化，但因缘在转动，所以它不断，是不是？啊，这样来的。那所以讲说，如果你执着实有灭，灭了就空空的，空空怎么会生一个东西？怎么会生一个东西？好，有没有看到？诸心心术法。于三世中次第生现在心心啊，现在心心术法灭，与未来心作次第缘，未来法未生啊，与谁作次第缘？你看啊，我现在这个法灭了，成下一法升起的因缘，对不对？我这个法啊，可是现在就是我。跟下一个法的关系在哪时候产生沟通？好，比如说我们接力棒，至少是你在我在啊，你把棒子给我，我就跑啊。可是我如果不在，你棒子交给一个不在的，那就没办法接力啊。接力棒是不是要两个都在，跑到这一点，然后再一个接手过来啊？如果是那一个下一棒不存在，你踢过去那一个，那你只好自己跑到后一段，哎，自己就接过来，那这就不叫接力棒了。所以说他讲说，如果未来法都还没存在，如何圆你过去法成为我升起的因缘？这样听懂吗？至少我存在才能接受你对我的影响吧。那我都尚且不存在，你的过去如何支持我生？你要讲前后关系就两个法，注意，这就是我们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落入现象里面。其实如果你好好思考，就是说如果你论前后，你这样两前后关系必须要先把前后找出来，如果前后都没有，那你怎么会讲前后呢？你讲的前后变成是什么？要么就失色，要么就是执着，对不对？我们要讲两者的关系，必须要找到它存在。像我们要找到一个人，这两个东西同或异，一定要两个东西存在才能比嘛。如果两个东西都不存在，我如何建立两者的关系？两者关系建立不来啊。我要讲前后次第的，就前后前后前后嘛。那如果后都没有，那你如何比出说前为后升起的因缘？就升不来，是 好，再过来，好，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要嘛讲就是持法没有前后，叫刹那生灭不断的延续这样而已啊。所以说有像你来讲，我们就以我们现在的例子，如果你化解啊，你现在的你成为下一刹那你的来源，对不对？那你下一刹的来源有没有存在？还没存在吗？只是就个过程过了以后，你才分过去现在前刹那下刹那。假如我说我现在的我是我下一个我的来源，下一个在哪里？我们是走过了以后，我现在回头，刚才的我是现在的我，是不是？那我就走过来以后才去周分两端嘛。实际上当我在讲两段的时候，其实有没有两段？没有啊，是我过了以后我把它分成两段。所以我的过去我现在我们所以我们讲这样，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现在刹那不住。所以在我们比过去未来的时候，经常是什么？是你就妄想分别两段啊，或者在你任何现前法当中有没有一个两端点？有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你其实已经不见，但过去的你有没有断？就是现在的你。那未来你现在没有，但就是未来你慢慢变化出去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要讲过去未来，是因为就整个认知里面你把它分前后。如果就现实来讲，你现在有没有过去？过去不可得，未来还没出来，那只是因为你在这个生灭过程当中，你把某个阶段切割下来，那讲过去现在，是不是？那何况那现在呢？现在也是诸因缘和合生的，所以过去很明显不可得，未来还没生不可得，现在呢？现在诸因缘生，那个固定的我也不可得，三世都不可得，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经常讲两端，有没有真的两端？没有啊，那是我们众生意想分别，把很多法分两端来计较分别的哈。好，这个就是说，若就是诸心一术法以三世中次第生，现在心一术法灭，以未来心做次第缘，未来法未生，与谁做次第缘？你要做次第缘，你要给一个人呐、啊，我东西要送给你，那有一个人的存在，我才能给你嘛。我帮助你，以便你能成长，那总是要一个。我要帮助一个不存在的人成长，怎么帮助啊？是不是？所以你要讲前后关系，第一要找两端。那所以说你所谓的前后根本也是妄想，很难理解这个道理哦。所以我就一直在讲啊，我们后头会再讲时间的问题。我们什么都可以放得下，很容易，但你时间很难放下，你时间很难放下，我们很难跳脱时间的分别，是不是？可是只要时间存在，是代表其他法存在。为什么？没有法，没有法的存在，时间向导不出来。所以当你觉得你的时间的一定什么都可以没有，可是时间的前中后不能没有，那其实那时候我什么都放下，就是没有时间，就是时间放不下。我告诉你，只要时间没放下，什么都没放下。为什么？心不相应心法，有心法有色法，才能比较出时间法。没有东西在时间里面配合着时间像做背景，就不会有流动像。所以一定有一个主体法让你有时间感，所以我们的时间很难跳出来的。那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要知道，当我们了解就是我们有很多妄想支撑的，以这一法肯定，那一法肯定，有种种法肯定，有对过去的法的肯定，现在法肯定，所以在过去现在法的那种肯定，然后又被撑脱出一个时间相，其实整整来讲都是颠倒相啊。那所以说时间是不是相对？时间是相对啊，因为时间没有实质意义，没有实质体。所以当一个人对他的色身跟心的看法不同的时候，其实他对时间的看法是可以一刹那即永恒。我们经常文学讲一刹那即永恒，对不对？ 实际上一刹那即有，那是文学家会肯定一刹那啊，代表一刹那意。在佛法，一刹那即永恒。为什么？永恒的意义跟一刹那意义其实无二无别，因为那是时间比对出来的，时间没有实质意义啊，所以我们很难跳出来。如果你发觉，我们实际上很难去跳开时间的对比项，这表示说你的某些认知，你一定是有一个主体的认知，才让时间有意义。时间之所以有意义，一定有一个东西也跟着有意义，一定是这样。所以我才一直在几次上课，我就跟大家提啊，如果你发觉你的心住在哪个地方，你一定可以找到其他相关的执着，而一直找到这个。原来当我在看我们很亲近的时候，在看别人的时候，其实好像五十步笑百步。为什么？只是一个是显出来，是藏在后头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比较偏重就是人天善，可是假如能建立佛法的处理正见，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或者的话，你只是现出不同的相而已，但你所隐藏背后的关系是相互支撑的。当你只要找到你的受蕴的苦的时候，你会找到想蕴，找到什么蕴都会跑出来。即便你现在到灰想灰想诸天，看似没色蕴，色蕴也在八识田中藏着，色蕴种子也在。否则的话，从无色界定，无色界定一出，为什么还有身体？本质还在。就算你现在压得了，烦恼都在。所以只是一个隐，一个显，没有差别。所以说，当你一个问题出来的，其他就跟着背后一直藏出来啊，相互支撑的一直出来啊，一样的道理。好，若未来法已有。即是生，如果有一个未来法让你的过去法来支撑未来法，那未来法已经有，就不要你作为的次第缘了。你知道，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讲，说一个给的，一个被给的嘛，对不对？如果被给的都不存在，你也成不了给的人了。布施者要一个受施的人了，对不对？受施的人存在，才有一个被布，才有一个布施者。所以有一个笑话很有趣，就是那个有一次那个爸爸在骂孩子，你要好好听，我说我要听你的，我是你爸爸。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有 我儿子，你那个爸爸也没办法当。哎呀，有道理，对不对？因为我的存在让你能当爸爸，所以你不感谢我。到最后这样呢，到因还是果，果还是因，就是这样。所以说要去学中论就有这种好处。哎，到底谁大谁小，然后问到最后都不问不清楚，没大没小。哎，就是因为这规矩，就到底你是因为此生彼生，此生彼生，你的存在正是因为我的存在，我的存在才让你的存在，我们不是说平等平等吗？哎，这个也有讲，也有很道理。哎，对，实际上，所以当我们要给你的时候，当我给你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被给的那个。如果我过前面的法为下一个法的次第缘，一定要下一法在。如果下一法不存在，我如何说我是可以给你？我是你的次第缘。你不存在，我如何成为一个成就你的次第缘？那如果你已经存在，存在就存在，不需要我的次第缘，知道了吗？讲这个课很用力的，因为这个有时候很难转清楚，也许你们转清楚，我怕你们转不清楚的时候特别用力。嗯，好，没关系。嗯，好，再过来。若现在心心术法无有住时，若不住，何能为次第缘？你要成为人家的次第缘，自己本身要安住。那如果本身自己都不安住，自己都是无常，你如何成为别人的依靠？是不是这里面也讲说我们要依靠什么东西？那对方如果不可依靠，你就不能依靠啊。如果现在诸法刹那生灭不住，如何成为下一法的依靠？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佛法当中，如果发觉一切法都是刹那生灭无常，你的依止他的心是不是就会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不可依靠，包括你这个身体，包括一切世间东西，为什么不可依靠？因为本身就已经在变动当中。所以你自己如果是刹那生灭不住的话啊，何能为次第缘呢？若有住，则非有为法，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常有灭相。你要讲是无为法啊，也就罢，那无为法也不能成就你的，也不能给你了，因为它无为啊，一个跟你无关系的，它能不能帮助你？那一个有为法，有为法就生住不生灭不住，生灭不住本身是一个不安稳相，不安稳相如何成为人家的次第缘？没办法成为次第缘，对，好。所以一切若有自然，一切有为法啊，这个一切有为常有灭相故，若灭矣，则不能做，不能与作次第缘。如果它灭了，灭了就无，无了就不可能成为次第缘啊。若言灭法有有则为常，若你讲灭，灭的还有，那就是常法。可是这个常法就是若常则无罪。你要知道，你看他现在的论证是怎么样，只要你错这个就会错这个，只要你错这个就会错这个，你就做着错错到最后就整个都错掉。如果你认为一个法有住，有住变成怎么样啊，就常相，一旦常相就会出现了无罪苦。那无罪苦后头的很多东西就出问题了。为什么无罪苦？常相啊，常相就是我从因跟果，因跟果是不是不同？不同。可是如果因等于因，因不可能改变，这才叫常嘛。那因永远是因，就没有果，那就无罪苦啊。我杀人，就我杀人，杀人，杀人，这个东西不可能被杀。为什么？被杀是果，果跟因不同啊。如果因常相都在，种子种下去永远是种子，不可能开花结果，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好，所以如果是常相，都无罪苦啊。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说，如果我们对因跟果的认知错误啊，是不是同样对因缘果报的曲解？我们把那个因认为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自信因，其实就让这个果报的变化出现问题，换它不可能成。你必须要真正了解这个因的内涵，你就知道说因到果是必然有这种因缘。好，我们来看，若为灭时能与作次第缘，灭时半灭半未灭，灭时就是正在灭，那还有一半还没灭，一半灭，是不是有这样？我们是不是有这种观念？我们是不是有这种观念？就是半在灭，半还没灭，有没有在现实当中有没有这种东西？嗯，有啦，真的有啦，啊，吃一半的嘛，对不对？啊，还在喉咙的还没吞下去的那个卡在一半的那个，哎，有了，当然是有啊。可是问题啊，这个认知是相对待观念生的。好，你要讲说有一个法，因为它现在这里面有语词概念，就是从概念上，如果这个法我们讲灭不灭，这个东西要么就在，要么这个不在。你要想要在不在啊，比如说我们讲灭是就你前面啊，这个因为这个语词大家刚开始会听比较困难，久久你慢慢就熟了啊。我刚才不是讲说是你就你认知这个法来论吗？啊，你就你所认知的那个一百分已经去掉一半了，你就讲它灭，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啊，有一块冰融一半，有一半是水的，对不对？一半是冰，那我们会就我们所认知的那个完整一块冰叫做冰，是吧？半灭半不灭，对不对？是因为你的标准是放在那一整块，对不对？如果我们现在不要定定那个标准，如果一开始你就看到一个冰啊，里面有水，这个就是一百分嘛，对不对？是因为我定个标准你才讲到半灭，或者它就是这样嘛。而且这个法有没有一个法存在，从一开始冰本身那个百分之百的冰有没有真的百分之百？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从来也没生，是这个因缘以你的角度叫做半 就是那个标准叫做法。当一义你标准定下来以后开始变化才叫灭。可是如果你的标准是定到这个另外一个 标准的角度的时候，就是一半灭一半不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叫全法，那变成后头的法才灭。是，也就是说你定不同的标准，你有一个标准，一个答案才会出来。你所认知的那个法叫半灭半不灭，否则的话，就我们现在单一刹那的话，这个法是怎么样？因缘和合，现前如是相，如何这么像？一块冰，一滩水，谁灭？就是组合而已啊，变成另外一个组，是你有那个标准。就像说我们现在是老还是死？请问我们现在是老了，半走向死亡还是怎么样？你现在来看，你现在看。可是我现在想的是，因为我的标准放在哪里？往生呢？所以我越来越要生啊。你现在如果你爱这个生命，就越来越走向死，就会往恐怖。可是如果我认为我可以往生，你看我一天一天往回家路走，那我到底死还是生呢、啊？就不一样了，标准第一，就是说，那到底我现在是半生半死，这也可以的。如果你高兴要从哪个边，你怎么讲我都可以，因为我同一个角度，我就有很多立场、很多现象出来。所以你看，一定是有一个词一个比，一个词一个比。所以很多认知根本是你自己先偏往这边想，就我们就想说，心想事成，会不会心想事成？会。他们现在出很多书了，其实我们是没空，不然我们也会畅销书。因为他们里面的很多道理其实还不一定谈到佛法。为什么心想事成？一切唯心造啊，是往这导，往好的地方想。为什么往好的地方想会不会有好处？有啊。为什么心缘善法当然能升起这么一缘？那会不会每次都成就？未必，可是有意义，是不是？所以很多坊间里面写这个东西，其实从佛法的角度是可以，但他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未必能讲出他的背后的原理。所以我们要讲说灭有没有半灭半不灭的，就是灭时正在灭的时候能以作次第缘，灭时为半灭半未灭，更无第三法，名为灭时。又佛说一切有为法念念灭，无一念实住啊。你那种半灭半灭半不灭就是一个什么停在那边嘛，灭时。可是佛说是刹那灭啊，没有暂停的，没有一个暂停，有一个正在灭，一半在灭，一半停啊。可是佛是讲说刹那都灭的，所以你的道理是错的。那不过这个道理在我们在讨论的这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道理。这里面从这个规矩上来讲，从英明的规矩上来讲，我今天跟你举说，又佛说如何如何，这必须要对同一佛说的人讲才有效。所以对一个非佛教徒的，你不能讲佛说。他说那我们耶稣说嘞，那就打架了，那到底谁厉害？所以到最后经过比赛以后还是佛厉害。为什么？那有人就那个用个蜡烛嘛，好，那念耶稣跟念佛，那念耶稣压缩啊，那缩缩起来啊，所以打结不花，蜡烛没有熄掉，阿弥陀佛。就啊，吹熄了，所以还是阿弥陀佛厉害。这个也有道理哈，这个别的不比比这个，实在是也是很无聊，所以在这里讲说佛法在引述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在面对不同人所施设的教会不一样，那因为你是同样大家共依佛说啊，这有用。那假如我们现在在讨论后，后头还会讲啊，下一栏谈这个千木举说大圣诸法，这大圣诸法也只能跟大圣信者说，不能跟不信大圣经的人说。为什么他不信呢？所以你没有共依之处，所以你讲这个没道理。 如果你硬要以他不信受的法来跟他谈，这在英明上是违背道理的。为什么？他就不接受。你必须要先建立共识，共同认知的基础，以这个来说服他。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撇开了这个道理，青木今天讲是对大圣人说这个道理的，青木论师跟佛弟子，而且跟大圣弟子在讲这个解释的。那如果跟非佛教徒，你用佛说不合理的，你必须要开辟另外一个面来表达，你不能依什么依佛经说，因为非佛教徒不相信佛说。所以在同样在英明论辩当中所立的东西，在很多论师在立啊，在破，他是站在你对方啊，乃是站在大家的生事实诸经验当中。所以英明里面的破法很有意思，其实在佛法当中，我们本身对世间有没有信赖，我们知道世间是无自性的，但为了破你的法，我们共许世间某些相，而让你跟你所许的互相矛盾。所以当我赞许世间有生灭，然后因为就是我们自己也强了，就众生因为生灭执着有我，对不对？因为看到世间生灭，就我在你看我这样一直从小到大，那佛法就是赞许世间有生灭，然后再有生灭说，既然生灭你就自相矛盾，所以无我。那再以无我回头来讲说，既然无我谁生谁灭，所以回头又证明什么？不生不灭。那我当初所允许的生灭是吧？暂许的，暂时许可。甚至我在许可的背后，我要讲说世俗地的生灭因缘起有差别，我可以，但我只讲生灭，不是自信生自性灭。所以佛法的论辩里面有这种技巧在，是不是啊？这个在一般如果不了解其他道理，我说哎，你用这个道理打人家，那自己也跳路啊。我虽跳路，我虽用它，但我不跳路。所以后头才会讲说，我今天要反驳你，我必须始终以空拔不动摇。注意，这是重要的证件。所以你自己的剑要不熟，你用这个东西否定别人，就算你把他打败了，并不表示你对。为什么？你立场动摇，你自己也没有前后一致的遵守空义。所以今天你要是说你以为你打败对方已经无话可说，这不能在佛法，在佛教不是在论辩用的，佛教是在转化他的知见。如果你把他打败，可是你的观念错，你这种打败也没什么意义的，也没什么意义的啊！不是光只是他听你的就有用，是听你的而依正法，这才有用。如果光只是听你的但违背正法，无意义的。所以这里面我们顺便岔开来有谈这个道理啊。所以在佛法当中，为什么一个菩萨要利益众生，不能光只是什么你所熟悉的那一套？菩萨为什么连修学连世间法也学，但不能单做世间法？依众生不同的能力，可以拨多少时间，花多少心思在世间法，但如果你不行，也不能拨太多时间了。那为什么要世间法？就是这样啊，利益众生，要利益众生啊。因为你如果纯粹站在佛教这一套，很多众生不能接受，所以你必须要依他那一套。所以修行人本身必须要依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心态，但因为他很开放的心态，所以对方的立场一讲出来，你就能了解他的立场。你不会依他讲对方立场出来以后，你的对立是非心马上起来，你就不能很真实的去了解对方的想法，就是误解对方，然后用自己的立场硬打击对方，对方也不相信，就硬凹。然后时间一下都很快。我们在理解对方，在佛法里面他会很尊重对方，所以他甚至会几次的访问，就是说我这样的理解有没有曲解你。然后讲完了以后，我就以你也认定我对你的理解没错，然后我就找出你的问题，然后我的找的问题是不但能认为你不对，而这个不对的 举出的理由，同时又支撑我对，所以脑筋要很快速。所以一个人的心思要很灵巧，那这个灵巧在哪里？你没有太固定的思维，你没有很强烈的执着，或者你不容易开放你的心态去理解别人的想法，你也不能很快速的知道他。所以有的外道在说法的时候，佛菩萨有时候一听，甚至可以站在他的立场讲得比他更圆融，也就站在他对方把他的理论讲得更圆融。因为他可以依照你的前提说出更圆融的理论，既然他都能把你的问题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不是扭曲你，也不是无知于世间法。即便你把世间法讲得复杂，他很快速的把你所建立的世间法的几个原则抓住，互相矛盾的地方把它抓住。即便你在讲啰哩啰嗦，他说千变不离其宗，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是，破这个就好。为什么能破？一切法无自性，只要你身脚一碰到自性，我就看到此生彼生，因此就能此灭彼灭，是不是就这样？所以要自己本身要你没拿到，光世间法就把你压死了，太多太多，包括佛法无止境的佛法一直进来，你能消化得了吗？没办法，太多了。所以不得其要领啊，就是我常讲的，如果不学会算术，你算尽所有问题，没把那个算术的技巧学会，你能算得完世间所有的算术问题吗？不可能。你只要学会了算术的技巧，我就算我身上没有准备很多题目，我与算术任何问题不惊不怖，我会算呢、啊，会算，任你出任何题目都没问题，是不是就这个道理？所以啊。里面都没任何功夫，随任何状况就现出功夫，就像怪脑族，怪脑族，哎，对不对？因为我怕有些这样讲哎，有的以后不在台湾的听不懂，你要讲怪脑族是谁，哎，这要看过布袋戏的才知道，哎，我们早上到10。